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有些人会觉得神不喜欢他，因为自己完全不配得到神的爱，所以他不断寻求，努力挣扎。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，请蔡伯恩博士为我们主讲无尽恩典。
神会尽上一切努力拯救他的子民。有些人需要铺天盖地的祝福，而有些人需要神的提醒纠正。为了拯救我们，神会因应我们的需要，用尽一切的方法。
当神的仆人犯了严重的错误，我们会想，神大概会惩罚他，不再使用他，放弃他了。我是芳华，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，蔡伯恩博士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查考士师记第七章和第八章。这两章的圣经记载了基甸刚刚打败了米甸人，赢得胜利的经过。可是基甸不单单没有把荣耀归给神，反而犯了严重的错误。后果如何呢？蔡伯恩博士提醒我们，神的恩典总是更多。
在一本名为《化哀愁为舞蹈》的书里，作者华特·华格尔提到一个名叫格利亚的单亲母亲，她失去了最亲密的家人，一位好像她父亲一样的亲人。从童年开始，这位叔叔就待她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。可是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叔叔就被征召入军队打仗。当时格利亚十分害怕，叔叔对她说，孩子，我把手上这个印上印第安人头的五分钱送给你，你要把它放在你小小的钱包里，只要你不丢失它，我就会回来。格利亚一直小心地保存这五分钱，直到今天。现在格利亚已经长大，有自己的孩子，随着日子过去，他心中父亲的形象已经死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做梦，梦见叔叔对他说，格利亚，如果你找到那个印上印第安人头的五分钱，我就会回来。他找到了，可是叔叔并没有回来。他感到十分沮丧消沉，他要接受失去亲人这个事实。叔叔曾经那么爱他，是他从童年开始的良师益友，而今天永远消失了。格利亚变得抑郁，无精打采，觉得自己是一无用处的。这种情绪不单单影响他，更影响了家人。有一天，正值青春期的儿子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用拳头打后门的玻璃窗。当时牧师刚好经过，他安抚孩子，又立刻帮忙修理窗框，再去找孩子的母亲格利亚。格利亚坐在沙发上，就好像一个少年罪犯听校长训话一样，根本一句话也听不进耳里。牧师看见他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也知道了他的经历。牧师就伸出手来，拍拍他的手臂说， 格利亚，我要你把这句话放在你的钱包里，就像那印上印第安人头的五分钱，好好保存。耶稣爱你，格利亚，耶稣真的爱你。因为作者是华特·华格尔，所以这本书写得很精彩，十分感人。但是听众朋友，现实生活会不会发生这种事呢？会吗？神会对那些认为自己无用，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神一无是处的人说，无论如何，我爱你。会吗？神真的会吗？如果你像格利亚一样，感到自己一无是处，那么就请留心听基甸的故事。基甸的故事是为你而写的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有关相关的讯息，您可以在我们的良友网站搜寻到。继续，蔡伯恩博士要分享的题目是恩典总是更多。
原来神的恩典在基甸打胜仗后显得更清楚，这是我们在主日学比较少谈到的内容。我们不是不认识基甸的软弱，但我们想不到他竟然软弱到这个地步。我们已经看过第七章，今天就来看士师记第八章吧。在基甸以英雄姿态出现之后的第八章，由于基甸大胜米甸人，所以士师记第八章22节记载说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听众朋友，看到这里，你会不会觉得基甸实在不错？他不要做王，他要耶和华做王，管理以色列人。不过他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？他对神的心是怎样的呢？从第31节可以找到线索。第31节说，他的妾住在示剑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呢？听众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亚比米勒的意思是，我父亲是王。当以色列人要求基甸做他们的王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不，不吗？又说唯有耶和华是你们的王。但是今天他却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亚比米勒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我父亲是王，我父亲基甸是王。从这件事我们大概猜到基甸心中在想什么了。第24节又记载说，基甸又对他们说，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他们都是戴金耳环的。接着说，他们说，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一件外衣，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。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的金子。听众朋友，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计算，基甸总共得到50磅的金子。到底基甸要那么多的金子做什么呢？我们来听第27节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以弗德指的是穿着的背心或者是披肩。基甸所制的以弗德是为占卜用的。就等于说，如果我穿上以弗德，我就能预知未来，我就是神了。以色列人来找他是为了听神的指示，听神的声音。那么基甸就以自己代表神，从中得到利益和权利。你看见了吗？基甸依靠神， 而在对米甸人的征战中大获全胜。但结果呢，他却用战争中抢夺来的金子为自己铸造偶像，把荣耀归给自己。现在让我们想象自己是神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神，你看见了基甸的所作所为，他将你赐给他的战利品变为偶像，为自己谋取利益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你会惩罚他，用闪电击打他吗？你会怎么样对付基甸呢？但神的作为真是出乎意料。第28节说，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哇哦，什么？神还赐给基甸40年太平的日子。经文接着说，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，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，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。哇哦，神还赐给他长寿吗？还赐给他年纪老迈而死吗？基甸不是辜负了神的恩典，不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吗？神不是应该惩罚他吗？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不过圣经的确是这样记载的。虽然经文记载以弗德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，但是基甸却能安享晚年，年纪老迈而死。神到底要对你和对我说什么呢？原来神随自己的意思施恩给我们，恩典往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神用尽方法拯救他的子民，有些人需要铺天盖地的祝福，而有些人需要神的提醒和纠正。为了拯救我们，神会因应我们的需要采取一切的方法。基甸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就算我们软弱失败，好像基甸一样，神也会使用我们，守护我们，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和你很多时候对神说，神啊，我害怕，或者说，神啊，我无能为力。我们向神承认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你清楚我的软弱和失败。神是怎么样回应呢？神说，你说的不错，但不表示我不会在你身上做工，也不表示我在你的生命中没有美好的计划。你的人生仍然有意义，因为我永不放弃你，我要使用你的软弱，我要用你。神说的话实在震撼人心，美好的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。记得5年前在密西西比的拘留所，有一个人，他大概40多岁，但智商像一个8岁的孩童，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。他躲在一角，被其他的罪犯包围，他害怕极了，身子在发抖。而在被拘留的人中，有一个人不知犯了什么罪，或是运送毒品，我猜这个人小时候应该上过主日学。他走过来对那个智商只有8岁、身子还在发抖的男人说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他会带领你渡过难关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因为那个智商只有8岁的男子，他是我的亲兄弟。他40岁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已经80岁了，根本没有能力管教他、约束他，他交上了坏朋友，跟他们同流合污。我兄弟被拘捕的时候，甚至不太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。就算事后好几年，我向他谈到了这件事，他还是似懂非懂的。但奇妙的是，神没有使用什么大人物，而是使用一个同样被拘留的犯人，甚至是一个运毒的人，向我兄弟介绍耶稣。几个星期后，他用简单的字写了一封信给我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懂得写字。他是这样写的：伯恩，我信这些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这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，你觉得难以置信吧？2个星期前我接到他另外一封信，他这样写，我很开心，哈哈，他的文笔更好了，他说，我很开心，因为圣灵住在我心里，我对耶稣有信心，我是新造的人了。听众朋友，别忘记我的兄弟智商只有8岁。他继续说，我会听到竖琴声，跟主在天堂欢喜快乐。我对耶稣有信心，使我很快乐。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，我们都很快乐。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他就和我们在一起。他不会让我们受到伤害。只要我们相信他，我的灵魂属于耶稣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愿荣耀归给神。只要我们对耶稣有信心，有一天他就会来接我们到天家，永永远远跟我们在一起。伯恩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祝生活愉快。最后在这封信里他说，神祝福你，爱你的大卫。如果你听完这个故事你还是抓不到重点，那么让我告诉你吧。福音是真确的，有一天我的兄弟会在天堂与耶稣在一起，那个时候他的智力正常，身体正常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使他的罪离他就有多远，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，在神的荣耀中重聚，是一个在别人眼中一无是处的罪犯，是一个被社会鄙视的人，是一个在我们眼中不配传福音的人，他走到大卫面前向他介绍耶稣。一个没有用，在人眼中没有价值的人，使我的兄弟得到永生的福气。而今天神又借着仍然在监狱中智商只有8岁的大卫，他向你见证神的真实。神可以用那些一无是处的人，就算他们软弱害怕，十分胆小，就算他们犯错，像你我一样，神都愿意使用。福音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，就是福音是为世界上所有人而设的。你或许认为自己没希望了，神不会爱你这样的人。但你记得基甸的故事吗？如果神可以爱基甸一样的人，他也可以爱你和使用你。感谢赞美神对你和对我的爱。我不知道你从我的分享中有什么得着，我最希望的是你明白耶稣基督福音是真的，他的爱和恩典可以改变人，彻底改变人心。如果你相信，请你把福音传给其他人。现在我请你跟我一起向神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工，使我们认识和接受福音。尽管我们常常心怀恐惧，尽管我们是软弱的人，常常犯错，你都愿意拯救和使用我们。你是奇妙的神，你差遣主耶稣来到世间，拯救我们，为我们这些罪人死。天父，教导我们福音的真理，赐给我们喜乐，使喜乐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。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百般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永浪潮。
您刚才听的是由蔡伯恩牧师为您分享的《无尽恩典》，题目是《恩典总是更多》。好的，蔡牧师，听了你兄弟的故事，他的见证可以说是你生命重要的印记。 对你和您的家人来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谢谢你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的见证。我想问的是，你怎么看基甸和你兄弟的故事？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？
是的，随着时间过去，我看见我的兄弟对神的信心不断增加，这就是福音的真实。福音带来了喜乐。其实这个见证带来的祝福影响更为全面。当我与人分享的时候，我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听众朋友，福音不单是真实，而且往往挑战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有的时候美好到我根本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神竟会答应我们的祷告。真的吗？可能吗？记得在我兄弟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的那一年，他写信对我说，我开始祷告，求神让爸爸妈妈在一起。听众朋友，我的父母亲已经分开足足15年了。当时我想，大卫实在太天真了，像个孩子一样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想对他说，大卫，别这样祈求，行不通的。但是大卫什么都不管，他开始为父母祷告，祈求神让爸爸妈妈在一起。记得当时我的大女儿正在准备婚礼，有一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她说，你父亲和我一起坐车来参加婚礼。我心里想，幸好我没有跟他们坐同一辆车，免得看他们吵架。他们一同来参加婚礼，我的女儿一定很高兴。然后母亲又在电话里说，我们会在同一所酒店住哦。又补充说，是住同一个房间哦。哇，我一听吓得几乎把电话摔在地上。天哪，这不是真的吧？
是，蔡牧师，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你的父母还没有离婚呢？
没错，他们没有离婚。接着母亲在电话里说，这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，我跟你父亲根本没有离婚，只是一直分开住而已，我们没有离婚。我问妈，那你是不是跟爸爸和好了呢？爸爸回答说，因为大卫的事我们难过极了，一直在挣扎，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对方，我们需要互相扶持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世界，归回天父的怀抱了。但是我记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，这对年过80重新和好的夫妇一起挽手度过婚姻生活最美好的几年。记得我从懂事开始，他们就常常发生冲突，弄到家里的气氛十分紧张。感谢神，神的工作实在奇妙。虽然我的兄弟大卫不幸坐牢，但神借着这个机会让父母发现了他们需要对方，再度生活在一起，破镜重圆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当时我的儿女看着祖父母，他们也说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是神再次在我兄弟生命中的印记，神彰显他的信实和能力，他拯救大卫，我智障的兄弟，又使我的父母多年的恩怨得以和解，重新在一起。神借着拘留所的一个罪犯，显出福音的伟大奇妙。我愿意把这件事一次又一次的传扬开去，我要对人说，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的，基甸是真实人物，福音的能力远远超越他的软弱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都的确曾经发生。
蔡牧师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把你兄弟大卫的故事用古代的语言写出来，肯定会叫人眼睛一亮，人们还会以为这是圣经故事呢。其实它根本跟圣经所记载的真实故事是没有分别的。
的确，你说的不错，真的是太奇妙了。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故事不是真的。
对呀，不过这么多年来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和他借着我们祝福别人的事工，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的。就好像你兄弟大卫的故事不断地被传开来。
福音是真实的，可以改变人心，改变人的生命。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广播节目呢？是因为我们想告诉人恩典的真实，不是童话故事， 不是虚构的。恩典是神透过那些软弱、充满缺点、甚至一团糟的人所彰显的能力。恩典超越人一切的软弱、无用及破碎。神说，我就在你面对的处境中跟你在一起，彰显我的荣耀。听众朋友，大卫今天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，他仍然坐牢，他的身体最近出了毛病，曾经中风，臀部的骨头破裂。可以想象他在奋斗，也在挣扎，但是他仍然写信分享神对他的爱和支持。是的，生活总会面对不同的挑战，遇上各种困难，这些都会使我们失去信心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一位充满能力、权柄、充满恩典和荣耀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感谢赞美福音的真实。我要说的是，听众朋友，不要以为自己行为良好、品格高尚，你就会得到神的爱。神不是看外表，不是看行为，你只要单单对他说，神啊，我要接受你，那么你就能得到神的爱，得到救恩了。听众朋友，你要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向神认罪，向神承认自己一团糟，甚至一无是处。你要祈求耶稣爱你，接纳你，赦免你的罪，并且赐你永生的福气。主耶稣听到你内心的呼求，他张开双手，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。
诗在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他兄弟大卫得救的动人故事，一个在监狱中信主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当一切的盼望消失了，人绝望了，拘留所的一个罪犯走到了大卫的面前，分享了耶稣的怜悯。今天大卫他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自由。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收听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交流分享。短信号码1322-9966-122 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回继续收听蔡伯恩博士所分享的无尽恩典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。